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FIRE生活》。我最近在重读一篇文章，是 Paul Graham 在06年写的 How to do what you love。 虽然这是一篇18年前写的文章，但是我今天再读起来还是觉得有很多的共鸣。那在这一期节目里，我就想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进入职场开始工作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再往前追溯的话，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自己究竟喜欢读什么专业。那时候的我只知道按照世俗定义的标准，考试要考出好成绩，上个好大学，找一个赚钱多的工作。在应试教育体系里面，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去迎合外界设定好的框架，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那在这个游戏里，我要做的不是去思考我喜欢什么，我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而是要按照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按照看起来很安全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走的路线走下去。直到大学毕业后开始进入职场，我才觉得自己真正的醒来，从前的预设路径都已经结束了，而这里才是现实世界开始的地方。在这之前，我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全职做一个学生，我不需要自己做决策、做规划，我只需要按照预设的路径走就可以了。但是在毕业开始工作以后，我才真正的进入了现实世界，只有我自己才是我人生的决策者。我不得不面对以前一些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比如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职业。我们大多数人在学生时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学到关于制定人生规划和职业道路的知识，而且很多人在开始工作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没有时间或者是精力去规划自己的道路。但是我觉得停顿一下，静下心来想一想，如何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就占据了我们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我看过一个视频，讲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按照人类平均寿命来算，从出生开始，人们大约有82年的时间。那用82岁减去我们现在的年龄，就是我们剩下的生命时间。因为很多人都是在22岁开始全职工作嘛，那假如我现在是22岁，此刻我就还有82减22等于60年的生命时间。60年就相当于是21900天，或者是525600个小时，听上去还不错，感觉时间还挺多的。但是如果去掉睡眠时间的话，比如说我每晚平均睡8个小时，那么在60年里我就有175200个小时，也就是20年的时间用在睡眠。现在我只剩下不到40年清醒的时间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做个假设，假设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我虽然不讨厌自己的工作，但是很少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和启发，总是希望一周的工作赶紧过去的话，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的生活乐趣就几乎完全取决于周末。从余下的40年清醒生命中减去所有的工作日而只算周末的话，我们还剩多少时间呢？其实就只剩下了大约12年的时间。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以后，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但是还需要考虑的情况是，在60多岁以后，人们患上各种疾病的概率也越来越高。虽然不用工作，但是生活质量并不如我们年轻健康的时候。所以如果假设在退休后的每7天中只有大约2天我们是健康愉快的，那这样算下来其实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在40年的时间里去掉不开心的工作日和被病痛困扰的老年生活，我们真正能够用来去享受的生命就只有12年。如果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只为周末而活，那么虽然看起来22岁的我还有60年的寿命，但实际上真正能用来享受生命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2年。如果一个人现在是22岁，那按照这个算法，他的有效寿命就是34岁，真的是非常的短暂。所以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延长自己的有效寿命。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问题是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但是我自己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探索以后，才慢慢摸索出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大概轮廓，然后再朝它一点一点的靠近。我感觉在这个层面上，我就像是把自己重新的养了一遍，把以前缺失的那部分关于我喜欢什么的思考慢慢的补回来。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考和探索以后，我发现其实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工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所以不要低估它的难度。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其实也不用灰心，因为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前进的第一步。想要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的大脑似乎也并不擅长直接回答关于职业选择的问题，而且我们大多数时候也只是给自己发出一些比较零散的信号，比如说我想从事一些创意性的工作，我不想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公司，或者是我想对做这个社会有一些影响力的工作。虽然这些愿望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都太过模糊和笼统，不够具体。所以我们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就会感到迷茫，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某个职业表面的光环，或者是它所代表的看起来很光鲜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比如说我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当时几乎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希望毕业后去投资银行或者是去咨询公司工作，因为大家都是被这些职业的光环所吸引了。但是其实我们忘了真正重要的是思考，如果我真的做这份工作，我的每一天会是什么样的？我每天都会做哪些任务？我是否会真的喜欢这些日常的工作内容？因为我们在工作中的幸福感，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执行每一项具体工作任务时的感受。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职业的头衔啊，或者是光环这些东西，那就很可能忽略这个职业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还有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度过自己的每一天。我很喜欢的博主 Tim Urban 写过一篇博客，标题是 Life is a picture, but you live in a pixel. Pixel 是像素的意思，那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他就把生活类比为一幅画或者是一个图像，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的瞬间就好比是图像中的一个像素，生活就是由许多个小小的像素构成的。我们就是在这些一个个的小的像素中逐时逐刻地经历着自己的生活。 Tim Urban 的文章里说，人们总是期待未来某一天会有更美好的事情发生，比如涨工资啊，找到完美的伴侣啊，或者是事业成功等等。但是实际上，生活是由无数个微小的今天组成的，这些微小的今天就像是宏大图像中无数的像素一样。如果我们只专注于远处的大图景，而忽略了眼前的每一个细节的话，就会错失当下的快乐和满足感。我觉得 Tim Urban 的像素理论也可以用在职业选择上。就像我们倾向于把生活看作是一幅宏观的图像，我们也会关注职业头衔这样宏观的概念。但实际上，我们喜不喜欢一个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数个微小的日常活动的影响。比如在某一天，我的工作日历上都安排了什么活动，我每天都在做哪些具体的事。所以在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每天工作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而不是被表面的职业头衔和光环所迷惑。这可能是帮助我们更好定位职业选择方向的一个方法。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叫 A Job to Love, 中文书名叫理想的工作。书中就列举了工作之所以让人喜欢的12个理由，来帮助大家判断每个人都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书里面说的非常的详细，那这里我就分享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些人从工作中享受到赚钱的乐趣，不仅是因为金钱可以让他们提升物质生活，更因为对他们来说，赚钱的过程是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工作能让他们享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享受赚钱带来的成就感。所以，对这些人来说，赚钱不仅是物质上的收益，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有些人从工作中能感受到美，这些人喜欢欣赏生活里那些美好的细节，比如精美的餐桌摆设、礼物包装、好看的字体、漂亮的室内设计。他们可以在工作中运用这些从生活中得到的灵感，并因此感到快乐和满足。有些人在工作中享受的是创造的乐趣，这些人喜欢在生活中发挥想象力，喜欢思考，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常常会想出一些新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在工作中，他们对创意和发现新的解决方案也是充满了热情，尤其喜欢在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人呢，他在工作中享受的是领导团队的乐趣，他们希望在带领别人的过程中真正发挥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们也喜欢向别人提建议，希望通过解决问题来赢得信任，喜欢通过努力来获得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不是空有领导的头衔而无所作为。总的来说，我们每个人对能从工作中获得什么样的乐趣，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偏好。有些乐趣可能是特别吸引我们的，那他们就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因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喜好和性格，才能知道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能为自己提供这些乐趣。如果还是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可以试着找人聊天，来深入探讨这些话题。可以问一下亲近的朋友，在他们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记忆中你擅长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时候最开心。可能你会从他们那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更好的了解自己。平时也可以主动去了解别人的职业生涯，看看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快乐，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乐趣和我们自己的喜好有什么共通之处，这样说不定他们的工作也会是你喜欢的。我们在思考自己喜欢什么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会倾向于根据自己喜欢消费的产品或者服务来做职业选择。比如我可能会考虑进入电影行业，因为我喜欢看电影，或者是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喜欢穿好看的衣服。但是这可能会让我错过许多其他适合我的机会，很有可能一个职业听起来和我平时的喜好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实际的工作内容可能是我喜欢的。在 A Job to Love 这本书里，他就举了一个船舶运输行业的例子。这个行业听起来离我好像是很遥远，我平时也不会关注货物运输相关的信息，但是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行业工作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我可以有机会参与一些国际合作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流，不仅可以拓宽我的视野，还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再拿我身边的朋友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以前是一名财经新闻记者。那我自己平时其实是不太阅读这些正儿八经的新闻报道的，所以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记者。但是我从我朋友那里了解到，做记者其实可以很有意思，因为作为记者，他可以去深入了解各种各样的故事，他可能会被派往到不同的地方采访不同的人，所以他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这种探索和学习的过程对他来说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作为一名记者，他的报道是直接面向大众的，所以他的工作产出是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影响力的，会让他感受到他工作的价值和成就感。还有就是记者的工作通常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一点又是他特别擅长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外向的性格，所以他通过这个工作可以建立起非常丰富的人脉资源。那在做了几年记者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通过自己的人脉和知识转行，开始探索新的领域。其实不只是新闻行业，在很多其他行业也是这样的。在这些行业工作，可能会体验到很多我们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的乐趣。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眼光放得开阔一点，不只是看这个行业产出的东西是否符合我自己的喜好，而是像前面提到的，想象一下这个工作的日常内容是什么，我能不能在这个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兴趣，这样才更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说不定你就能发现，哦，原来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等着我。在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喜欢的工作和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不一样，可能要做出一些重大的职业转变。在想到职业转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会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巨大的，就好像自己的生活也会被彻底改变，于是很难鼓起勇气去面对未知的一切。因为人类天生是喜欢安全的，那这种对改变和未知的担忧就会阻止我们去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我们可能会固守于熟悉的安全区域，什么都不做，又或者不断的内耗，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裸辞。我想到我刚工作的那会儿就也有这样的纠结，但我现在才明白，其实裸辞可能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也可能是自己逃避责任的借口。有的时候，我可能分不清自己想要裸辞的底层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真的确定了自己的热爱，要探索新的机遇，还是因为我在找借口去逃避现实和责任？Paul Graham 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先尽量把现在工作上的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即使我对它并不感兴趣，也先做好，这样至少可以确定我裸辞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偷懒。我觉得他的这个办法很聪明，因为通过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可以更清晰地观察自己的内心动机和情绪反应。比如说，如果我在试图把工作做好的过程中感受到压力、想拖延、有焦虑或者是沮丧的消极情绪，那我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就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是否真的愿意面对工作中的挑战。如果我能把本职工作做好，能处理好这些压力和挑战，但是我还是想裸辞的话，那我想要裸辞的动机就不是逃避困难，而是真的想要去探索新的机会。而且这种把事情做好的态度，也会让我养成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即使在新的环境里，我还是可以延续这样的好习惯。Paul Graham 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问问自己是否在持续的产出。举个例子，如果我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那我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在持续的创作，这样我就能意识到，我并不是把写小说当做成一种遥远的梦想，而是在实际行动中不断的去进步，在不断的付出行动和持续的产出的过程中，我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职业兴趣和潜能，也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慢慢靠近。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实践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可能写着写着，我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写作的过程，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探索自己喜欢什么。这样我就通过实践可以及时纠错，而不是一时冲动去裸辞，结果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喜欢写作。毕竟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经济来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裸辞的风险。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更实际、更安全的方法，就是在工作之余，逐渐的做一些小的探索和尝试，朝自己喜欢的领域慢慢的靠近。比如，我可以继续做现在的工作，把它做好，直到我在工作中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就可以逐渐的增加我喜欢的工作内容，然后去减少我不喜欢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我也可以申请到公司的另一个我感兴趣的部门做暂时的轮岗。如果我觉得自己虽然喜欢某个工作，但是还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话，我也可以先报名参加相关的课程，先把基础的知识建立起来。我想到我的另一个朋友，他大学读的是理工科，刚工作的时候做的是技术类的工作，但是他想转行到金融行业。他当时就读了一个 part-time 的金融硕士学位，晚上下班后就去学校上课，最后他顺利的毕业，拿到学位，也成功转行到了金融行业。 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要重新回到学校去念一个全新的专业。现在网上就有很多免费的课程资源，可以先把这些免费的资源学起来，试试看。在业余的时间里，也可以做一些兼职啊，或者是志愿者类的项目。因为参与这些实际的项目，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想要转行的行业，还有机会结识这个行业内的人，和他们多交流。因为实践出真知嘛，那通过亲身的经历，我们就会更清楚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行业。对很多人来说，之所以对现在的工作感到痛苦和不满，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总会觉得无法在现在的工作里发挥出自己更多的天赋和潜力，看不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其实，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共同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多样的个体，很多人都有广泛的兴趣和技能，我们喜欢的工作也可能不止一个。但是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让我们不得不从多个选项中去选出一个，一直做下去。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是一个存在于多个平行宇宙中的人，那在每个宇宙里都有一个版本的我，每个版本的我都有着不同的兴趣、技能和天赋，就好像是一张巨大的地图，我可以选择任何一条路去探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宇宙来生活。这就像是我只能在这张地图上选择一条路线，而放弃其他的可能性。因为现代的职场要求我们专业化，那很自然的，对那些不能被我探索的可能性和我没机会去经历的人生，我就会觉得很惋惜。每当想到我本来可以成为不同的人，过不一样的生活，我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是我现在的工作限制了我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我们无法充分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错，也不是工作的错，而是社会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我们很难今天去当医生，明天当歌手，后天当作家，大后天去开餐馆，尽管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生。亚当·斯密在《果富论》中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做很多职业，因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劳动分工可以大幅度地增加集体生产力。如果是在一个没有专业化分工的社会里面，那就没有人特别擅长一项工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会是比较琐碎的、表面的，所以也就只有少数的产品会被生产出来。但是，如果是人们术业有专攻的话，那工作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也会大幅度的增加。虽然人们失去了尝试更多可能性的乐趣，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富裕，能够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是现代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原则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各种工作，但是我们只会选择从事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就算换一个工作，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还是有解的。有一个 TED 演讲，主题是 "Why some of us don't have one true calling"。为什么有的人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演讲者的名字叫 Emily。他说，当别人问他以后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会感到焦虑。问题并不是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而是他反而有太多兴趣了。他说，兴趣广泛的人有 multi-potentialities，他把这类人称作多元潜能者。多元潜能者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中探索，不断追求新的挑战和兴趣。虽然现在社会往往鼓励人们成为专家，将他们的兴趣限制在一个领域内，但是 Emily 认为，拥有多元化的潜能其实是一种天赋，不应该被浪费。那这些人其实可以在工作中好好发挥自己的 multi-potentialities。首先，多元潜能者能够举一反三，把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而且他们具有快速的学习能力，能够迅速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也很乐于成为初学者，从零开始，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和需求来调整自己。所以在面对复杂多样的挑战时，他们往往能够脱颖而出。 那如果你认为自己也是拥有多元的潜能，但是被困在单一的工作里，那就可以借鉴一下 Emily 的思路，想一想如何能发挥自己的这些优势。那抛开社会层面的原因，回到工作本身，我觉得其实没有完美的工作。我以前会盲目的去羡慕别人看起来很光鲜的工作，现在想想，那是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做那份工作，不知道在光鲜背后我要付出什么和承担什么，所以我从局外人的视角只会看到这个工作的优点。那反过来，我看我自己的工作，因为我每天都在做嘛，所以我对其中不喜欢的方面非常的清楚。对这个工作好的方面，我会慢慢的变得习惯，变得钝感。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更倾向于去记住和关注负面的信息，而忽视或淡化正面信息。所以，有可能我现在的工作就已经足够好了。怎么定义这个足够好呢？我觉得，在一个足够好的工作中，我知道它并不完美，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比如，有时我会觉得工作有点无聊，有点琐碎，偶尔它还会让我感觉到压力。这个工作也不会让我一夜暴富。然而，在这个工作中，我也会发现许多积极的方面，比如我会认识更多有趣的人，学习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我的努力通常都可以得到正面的反馈，我会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我也会经历一些很兴奋、很有成就感的时刻，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足够好的工作的样子。所以，与其大费周章去争取一个看上去很新鲜，但我并不真正了解的工作，我更倾向于去做点什么，让自己带着更成熟的眼光去重新欣赏和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因为我已经知道没有哪份工作能够满足我所有的期望，而我现在的工作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去喜欢的地方。那该如何重新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呢？我最近在读 Cal Newport 的一本书，中文书名叫《优秀到不能被忽视》，书里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打造自己热爱的事业。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的不是很好，翻译痕迹有点重，读起来就比较绕。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读一下它的英文原版，叫《So Good They Can't Ignore You》。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些这本书带给我的启发，如何才能喜欢上自己的工作。我们经常会听到成功人士说要 follow your passion，但是这本书的作者 Cal Newport 觉得这个建议其实很危险。passion mindset 容易让人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些人会对自己的工作一直不满意。如果一份工作不能给他们提供持续的 passion，他们就会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这样子就很难积累真正宝贵的经验和技能。那相对于 passion mindset，作者给的建议是，面对自己的工作要有工匠一样的 mindset，也就是工匠精神。这是一种以产出为中心的职业观，用一种给予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工作，看重自己能够创造出的价值。拥有工匠精神的人，致力于不断的精进自己，精通自己的技能，成为宝贵的价值创造者。这和我前面提到的 Paul Graham 的建议有点像，就是先尽量把现在工作上的每件事都做到最好，即使我对它并不感兴趣，也先做好。那 Cal Newport 在书里提倡工匠精神，还因为他认为这种心态对于建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 career capital 的概念，翻译过来就是职业资本。所谓 career capital 就是我们在职业生涯中所积累的技能、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些宝贵的资源是我们个人职业发展中的重要资产。带着工匠精神，我们才可以形成 career capital 的原始积累。我特别喜欢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并不欠我们的，热爱是精通的副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工作技能越来越精通，我们越来越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们同时也会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其实不用过于纠结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和自己本来的 passion 相匹配，因为在我们不断的积累 career capital 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工作中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和自主权去发挥创造力，产生影响力。 其实这些才是我们是否喜欢一个工作的底层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主动权其实是掌握在我的自己的手里。我可以通过积累 career capital，我可以把本来没那么喜欢的工作塑造成我喜欢的工作。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让我们积累 career capital，这个是因人而异的。Cal Newport 在他的书里举了三个例子，比如这个工作并不能让我发展出和别人区别开来的技能，比如我并不认为这个工作能创造出任何价值，或者是我不得不和我讨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都会阻碍我去积累 career capital，那我就是时候考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了。关于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具体运用工匠思维，书里给出的建议是刻意练习。我对刻意练习的理解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训练体系，把刻意练习融入到日常的工作里。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想着怎么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仅仅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那关于刻意练习能延伸的东西其实非常多，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中做专门的分享。不过总的来说，Cal Newport 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工作胜过正确的工作。第一个正确后面是土野的，第二个后面是白勺的。正确的工作胜过正确的工作，听起来有点绕。实际的意思就是要想找到职业的幸福感，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工作，而是我们自己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对待现有的工作。在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还想分享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我看过一个 TED 演讲，它叫 "You don't actually know what your future self wants"，你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这个 TED Talk 的演讲者是一个很火的播客节目 Hidden Brain 的主持人，他说 "You are constantly becoming a new person"。他引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思想实验"特修斯之船"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都在不断地成为新的自己。特修斯是传说中雅典的国王，他到克里特岛打败了怪物，凯旋时乘坐的那艘船就叫"特修斯之船"。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的英雄壮举，就一直维护和保养"特修斯之船"。随着时光的流逝，这艘船逐渐的破旧，船的零件就被不断的更换，直到最后被全部的替换掉。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被替换了零件的船，还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吗？这个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但其实我们就像特修斯之船一样，我身体里的细胞一直在新陈代谢，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我已经变成了不同的人。那在心理上，我每天都在接收新的信息，有新的想法和认知。那今天的我也已经不同于十年前的我。这个 TED Talk 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变化。现在的我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未来的我想要的。比如说我现在对另一个人说我会一直爱他，那我这样的承诺其实是草率的，因为现在的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我会不会认同现在的我的想法？那回到这一期的节目的主题，关于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我现在喜欢某个工作，不代表未来的我也一定会喜欢这个工作。我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总是努力让未来的自己更幸福，所以在平时做决策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现有的认知，很自然地以为自己找到了最优解。但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只是短期的最优解，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上，短期最优解其实并不一定也是长期最优解。如果让我现在回头看十年前的自己，我不会赞成那时候的我的所有的决定，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其实我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这样看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我现在的认知是高于过去的认知的。用现在的认知来 judge 过去的自己，其实还挺不公平的。 那既然我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现在的我有什么能做的吗？答案是有的，因为现在的我正在塑造着未来的我。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持好奇心，去了解不同的人，发展不同的爱好，学习新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在面对不同的观点时，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因为我的观点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相信，保持这样的一个 open mind，未来的我就不会感到后悔。感谢你听到这里，我在 show notes 里列出了这期节目中提到的资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节目介绍里有我的邮箱地址，也欢迎你联系我，和我分享你的想法。祝我们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下期见。